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日前主持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通过官媒报道对十年文革提出最新的官方论述。报道说，中共建政到文革结束的27年，尽管充满曲折和挫折，但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这是中共宣传理论界继推出2021年新版中共简史之后呢，进一步对文革重新定调。终于实现了习近平执政初期就提出的改革开放前后20-30年互不否定的设想。毛左人士欢呼中共对文革和毛泽东的评价出现质的突破，更多的人呢，则担心中共以庆祝建党百年为契机急速左转，忧虑文革卷土重来。那么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重新定调文革，习近平释放危险信号。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荣先生您好。
哎，大家好，主播好，谢谢。
好，另外一位呢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宋教授您好。
许波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这位中宣部副部长、国家网信办主任呢，他无疑是在为重新评价文革定调。他尤其明确地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7年，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积极探索、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的27年。我们注意到，他画龙点睛般的呢，把这个特别提到文革结束那一年，就是把过去通常所说的十年浩劫需要彻底否定的文革十年也包括进取得伟大成就的这个27年。我首先就来请教加州的宋永毅教授啊，您怎么看这位中宣部大员的讲话？中共对文革的定调与从前相比都有哪些主要的不同呢？
好，这个我觉得许波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啊。如果说从前呢，那个这就是讲中共1981年的时候呢，由邓小平主持的，就是关于建国这个党内若干烈士问题的决议了。1981年，我们就称它为决议。那么如果把现在的这个中宣部副部长的观点，当然主要是习近平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的观点，2021年的这个简史和1981年的这个决议相比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重大的不同，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这个进行正视的。第一个方面呢，就如何以历史和比较的观点来看待中共建政以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所谓的他讲的这个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啊。那么这个1981年的决议虽然也讲了说中共建政以来成就是主要的，但是对于这个建政以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因为毛泽东时代他的主要是政治运动为代表，还是否定。对于经济成就呢，他有一个非常历史性的比较的说法。这个决议中间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没有这些政治运动，没有文革呢，我们本来应当取得更大的成就。你看这个就比较事实，就是然后他还指出说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会导致更大的错误。这个都是决议中间的原话啊。那么现在的这个简史呢，他有意把政治理论和经济成就混为一谈，以经济方面的成就呢来冲淡政治方面的失败，使读者会错误的得出结论，就是说这些政治灾难本身也产生了经济上的重大成就。你看这个就是很大的区别了。第二个区别呢， 就是说如何如实的严肃的来看待和评价文革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政治灾难。那么这个是有很大区别的，决议的他的这个主要的精神就是说，这个是要党内的主要领导人错误发动的，他个人要负责任的，而且呢他回避使用这个取直这个字眼，他不是用取直的，而且他把文革说成是持续时间很长的全面性的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左倾政治错误。
嗯，
那么你看现在这个简史啊，它完全是另外一个不严肃，它完全是轻飘的提法，说这个是一种探索，这个是一种挫折，是曲直发展，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就把决议中间讲到的成千上百万群众干部的生命为此失去，而没有人需要为他鼓掌，主要领导人也好，执政党也好，都不需要负责。第三个重大区别是什么呢？第三个重大区别就是说如何看待文革遗产。那么这个文革遗产呢，你到底是作为一个反面的教训来吸取呢，你还是作为一个正面的经验来效大？显然这个简史啊，他是把它作为一个正面的宝贵经验，但是在决议中间、讲得很清楚，这是一个这汲取的反面的教训。所以你想想看，这个虽然说他们都否定毛泽东的这些政治运动、文革，他们也都说是内乱，但是习近平版的简史，它实际上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抽象的这个否定，实质上的肯定。那么决议虽然说它也不完美，但是呢它还是全面否定了。所以我想这个三个方面的区别啊，你就可以看到习近平实际上是把原来决议的主要的内容、主要的构架给抽空了。
嗯，
他就是想为文革翻案，所以这样来看呢就比较清楚。
好
的，谢谢。
好好，那么宋教授把这三方面的区别讲得非常透彻。我们看到就在这位中宣部大员讲话之前呢，中共就已经推出了2010年习近平版的这个最新中共简史，其中呢就已经按照中共高层的最新要求对文革部分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和策划。我们以前啊专门谈过这个问题，引发了这个外界广泛关注和议论。我来请教纽约的荣伟先生。观察人士呢说，这一次中共宣传高官出面来讲话呢，应该是对于这个新版中共党史中有关这个文革所做安排的一个解释或者说明，以平息外界的议论。那么荣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如何评价新版中共党史和中共官员对文革的一个重新定调呢？
好，这个首先呢，我这个不像宋教授的文革专家，宋教授这个分析评论已经非常精辟了啊。那么我就是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和观察。前不久好像自由亚洲电台已经为这个事来这样来采访了，我就当时就给他回答，我说这个党这个叫国新办啊，主任这个叫庄荣文是吧？从来没听说过。
庄荣文，对。
庄荣文，我说这个人将来就要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啊，这个他就是，倒行逆史嘛，逆历史潮流啊，他以为这样子可以平息所谓你刚才这个提的问题很，这个很精准，就是他想平息这个外界的什么议论。啊，中共简史出来，这个已经是议论纷纷了啊，就是实际上就篡改他们自己的历史。早在80年代，这个邓小平在世的时候，已经铁板钉钉，这个文革已经定案了，对吧？他这个文革的定案，实际上呢，他也不彻底啊，也是不彻，也是为今天啊，就是让习近平有机可乘啊，有这个机会能够呢，找机会他就来翻案。 所谓的他提出什么前三十年后三十年这个说法是他就是实际上也不是习近平提出来的，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叫甘阳，所以我们啊有一些这个御用文人也好啊，帮闲文人也好，就是经常我按照我的说法，他们是不是在挖坑啊？他们在挖坑让习近平往里面跳，前三十年后三十年，这个是早年这个甘阳就提出这个，在2007年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而现在呢，习近平上来就马上就用这个，把这个这个口号就用起来了，对吧？他这个说法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要回到老毛了啊，回到老毛那个时候，但是呢，共产党就是他自己，他想平息外界的议论，这个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他共产党内部，他也是，我认为他也堵不了那些共产党内部那些持对这个文革的一些已经是既定的一些看法。
是的，
我在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呢，就是在2016年，就是说2016年我们在纽约搞了一个文革50周年纪念展，我当时和这个李伟东他们张国树，这个展览可以说是影响非常大，我当时建议这个展览应该是就是每5年10年应该搞一次，我们看看今后还有机会还要继续搞，应该在美国各大学做巡回展啊，就是把文革的正向告诉年轻一代。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人民日报啊，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他们说当时2016年就是也是五幺六的那个时候呢，就是人民日报这是在沉默了一天以后，他们自己发表一个专门的文章呢，为官方这个文革五十周年表了一个态，强调那篇文章强调呢，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么一个定论啊，就是说他这个在2016年的时候，他们官方就已经有下了这个定论。
其实荣先生插一句哈，其实呢，那个您说的是2016年，其实就在2020年。官方还有那不同的这个，一会儿我们下面在讨论这个问题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谈到。
是是是是，
对，我们看。
所以呢，我的说法呢，就是刚才你提的，就是然后呢，在2018年，他们去搞了一个教科书，想这个抹杀这个文革的这个，
对，
这个
所以呢，
把原来的定论，
中共党内对于文革没有共识这个问题，我们下面会专门谈到这个问题。
所以呢，我的说法，他想平息这个争论啊，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而且只能会引起更大的争论，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那么如何评价文革呢？的确，刚才这个荣先生说到，这个中共内部也不统一，也有反反复复的曲折。那么如何评价文革，一直是中共的一块大心病，因为文革的确它走得太远，做得太极端了，让中共从理论到实践，从物质到精神都濒临破产的边缘，所以改革开放邓江湖的这个30多年呢，我们看到一直呢是坚持文革，是谈不上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探索，而是10年浩劫10年动乱，坚持这个定论。但是习近平，我们看到跟他先前的中共领导人不一样，上台一时他就打起重评改革开放这个之前30年，包括文革10年，以及重新评价毛泽东的这样一个主义。我来请教宋教授，有人说习近平最终他是要推翻中共中央关于建国或若干历史问题的这个决议，那您怎么看？为什么他要淡化文革罪行和毛泽东的错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
我想这个呢，简单的讲一下，就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那么习近平要回到毛泽东，就是想做毛泽东这样的独裁者，对不对？那么他现在在政治局里面的这个位置已经是不是集体领导了，而是他一个人在政治局以上。那么毛泽东当时也就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另外就是他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当然他也就是要建立一个文革社会或者类似文革的这样一个社会。所以这个我在讲就是说他要吸取的就是他这句话吧，宝贵经验。对我们来说觉得这个81年的军役来说，文革没有什么宝贵经验可以吸取啊，对吧？它是反面的东西，他要把它把这个经验和教训啊有意的混淆起来，然后产生一个错觉，在错觉中间呢，他可以返回文革，重新做他的习作东。我想这个司马昭诸心，路人皆知。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谈到说，习近平他重新评价文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看到2018年的中学历史课本中，习近平开始了尝试，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表述就去掉了错误发动，将一场动乱淡化为最严重的曲折。但是2020年的这个历史教材呢，我们看到又恢复了这个十年动乱的这样一个定义，新华社还发表专文全面否定文革，称文革呢是内乱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者社会进步。那么我来请教荣先生，现在我们可以这个说习近平终于又占了上风，但是还会有反复吗？为什么习近平要坚持淡化文革和毛泽东的错误呢？
这个你这个问题啊，其实提得非常深刻，也非常这个一语中的啊。就为什么这个习近平他要反悔文革，就是就为文革翻案，或者这个啊，甚至要说文革的老路啊。他想学老毛，刚才这个宋教授提到他是路马昭之心，他人家就想学老毛。所以这个人啊，我觉得这个很大的一个 question， 国际上现在我跟你讲，昨天今天现在网络上国际上倒习啊已经成为共识了。他为什么要这个为文革翻案？他难道他自己小时候没吃过文革的苦吗？他们家受到老毛的迫害还不够吗？而且他的妈齐心还活着。所以我们就要问他，你为什么要回归文革方案？为什么要走文革的老路啊？所以说他以为，刚才你说的，他以为就是通过这么一个中共简史，或者就想就是想把这个文革的这个性质啊，重新这个定义一下，他以为就能占上风吗？这恐怕他是一厢情愿，或者是他周围的那些所谓的智囊是不是给他挖坑了？所以习近平啊，我现在可以跟他说，他现在倒习已经成为国际上的共识。刚才好像宋教授还是哪位提到了，他在二十大，据说他二十大已经很困难了。
嗯，
目前国际上倒习已经什么？他如果说这样搞下去，就一定不会有好下场。
嗯，
而且下场会非常惨。这是我对他的评议啊。
好的，刚才呢，这个荣先生呢讲了这个海外中国海外的这个学者啊，肯定对这个习近平这种倒行逆施，就是说呢，这个重新企图恢复或者这个为文革翻案的这种倒行逆施呢，是义愤填膺。但是中国国内的这个毛左势力呢，却深受鼓舞，我们看到纷纷出面弹冠相庆，比如著名的这个左派学者张洪良就欢呼这是一个质的突破和飞跃，他欢呼新版党史和党中央在评价文革方面出现了几个第一次等等，就充分反映了我们看到呢，就是党内和民间对于文革认识及文革评价的这样一个分裂。我来请教宋教授，习近平他如此重评文革，他有没有在党内达成共识？您预计民间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这个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在党内啊，他不可能达成共识。而且呢，刚才像龙伟先生说的，他这个跟斗啊，很可能就栽在这个他企图重评文革上面。因为这个你完全是授人以柄啊，对吧？你想想看，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吧，就好比说有一个人喝醉了酒，他驾驶着车子从悬崖掉下去，但是呢，还好啊，他没有死，他摔成了这个重伤。那么现在的这个当然是一个教训了，但是你习近平要把它说成是 他这个没有死啊，就证明了怎么样？证明了伟大的这个经验，对不对？理论准备，然后他那个车子还好，没有全部毁掉，还可以修。你就说准备了丰厚的物质基础，这个都是笑话，这个都是。那么以前中共党内对文革的评价，恐怕比这个醉汉驾车悬崖掉坠车这个还要严重。你现在要强行搬回来，不过我要说一句，就张洪良等人啊，也不要高兴太早，他们的嗅觉是对的，但是他们恐怕也没有认真看过习近平那个简史，那个简史啊，还是说文革是内乱，他并没有说文革就是，他只不过是采用移花接木的办法。所以你现在这样大肆的宣传，可能习近平觉得自己要倒霉了，就把你左派抛出来，先把你抓进去，说你歪曲了党中央的指示，也有可能。所以这个左派都不要高兴得太早。
看起来果然呢是世事无常，连中共党内的历史问题决议都有可能被修改，连十年动乱这样的历史共识都有可能被推翻。有人说，这个习近平现在呢，他重新评价文革可能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他也恐怕是这样想的。就是说呢，因为文革受害者虽然众多，但是大多数人呢已经相继离世了，像他的爸爸就已经去世了，他的妈妈还活着。这个党内民间呢会有反对意见，但是在不准妄议中央的这个大帽子下面呢，这些非议也掀不起多大的风浪，习近平恐怕会看到这一点。我来请教荣先生，有人说，所以呢，习近平现在呢，他终于觉得自己可以名正言顺的这个打左灯向左转了。以前呢，他被迫做了许多打右灯向左转的这样的这个做过这样一些行为。现在呢，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打起左灯，然后向左转。您看是不是这样？
恐怕我觉得可能他是也是他的一厢情愿啊。嗯，他再一个就刚才你提到他说打右灯向左的，但我觉得他从来没打过右灯啊。他一直他上台以来，我觉得他这个人啊，出国访问就是念了一大堆书单，他有没有读过都不知道，但是我感觉他没有读过什么书，他唯一的是就是想学老毛，而且学老毛那种宫廷术。老毛呢看了很多二十四史啊，资治通鉴啊，这个古代那一套东西，那个滚瓜烂熟，他学的那些都是皮毛。他学的皮毛，他的核心思想呢，他为什么要往左转呢？他无非想树立老毛这样的权威，他的国党内要树立一尊啊。听起来好像是看起来好像他达到目的了，他至少说什么军队被他控制了或者什么等等。但实际上呢，不是他想象的那样的。所谓他想左转，刚才宋教授提了，这党内都就没有共识啊。党内我觉得现在就是温家宝最近发表了他那篇那封信啊，就可以说明一个问题。
嗯，
说明在党内啊，就存在着一大批有识之士是不认同他所谓的向左转，而且在刚才你说的很多这个老年人都去世了，那么现在可以说像他这样是五零后，我们都是五零后，五零后也是经过文革的，这些人还大批好活着，还在是可以说是中国现在的中间建设，中就是坚强的坚，中间建设，这些人是不认同，坚决不认同啊，这个回到文革的。中国的这个体制啊，在比如说他这一次呢，在抗疫当中呢，也体现了他的优势啊，就是说这抗疫成功了。但这个是不是这跟这个左有关系呢？我觉得他们不是完全挂钩的，他们不认为这个就是你往左走啊就可以体现这种优势。所以呢，这个问题啊，是他我认为他是没有任何基础的。
嗯，
那不要说年轻人虽然小很多很多，因为这个是有这个墙的关系，因为有防火墙，假如这个墙打开了，那根本就不会认同。
好的，
所以说我认为他是不可能得逞的，向左转。
好的，那就是说就连 党中国在党内、中共党内和中国民间都没有共识。那么重新评价文革呢，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洗白文革罪行，逐步淡化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错误动机，可能个人崇拜及其恶果，中共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这些恶果，这个对这些恶果的非议呢，也就没有了。那么有人担心呢，说习近平现在他正在步毛泽东的后尘，那么产生一场新文革的社会条件也正在逐步形成。我来请教宋教授，中国前总理温家宝2012年卸任前警告文革悲剧重演，言犹在耳。那么当时很少有人注意，今天看来温家宝的话可能并非无的放矢，您看呢？
我觉得当然温家宝的话说得很好了，不过呢，我要指出的是，当时呢温家宝主要针对的还是这个薄熙来，是吧？唱红打黑嘛，所以恐怕呢，就是说无论是吴锦涛也好，温家宝也好，对这个习近平啊还是看走了眼的。这个温家宝当时并不是针对习近平，否则的话呢，他不会和这个胡锦涛那么卖力的把这个习近平啊扶上去，那个成为这个接班人。那么刚才你讲到这个个人崇拜问题很好，就是说你看这个习近平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啊，他最忌讳的就是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比如说你注意到他这个92页到91页啊，他引用了邓小平的一个讲话，那个讲话就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这个改变。这个中间啊，邓小平讲了个人崇拜，讲了家长制的作风，讲了领导干部退休，他把它全部去掉，然后把它篡改成什么呢？篡改成说这个领导人的选择啊，必须要防止党内激烈的溃败，和也就是说要强人政治。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是非常提倡毛式的个人崇拜。
是，
所以这个问题啊，我认为你提得很好。
好的，那么的确司马昭之心哈，我们看到习近平的抱负，他的雄心是很大的。观察人士注意到，文革发生的根源之一呢，就是中共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这种情况现在正在不断发生和积累。我们看到习近平出巡视察讲话的这个派头在日益北韩化，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感恩共产党，感恩总书记，总书记恩重如山等带有这个强烈文革色彩的这样一种表忠心呢，简直就是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我来请教荣先生，很多人认为温家宝文革悲剧重演的警告是杞人忧天，但是也有人担心文革悲剧因渐未远，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看起来好像是就是他非常享受看这个对他的这个个人崇拜也好，就是他的一中地位也好，而且你看到他这个他去那个北韩这个有一次访问，我看那个这个夹道欢迎啊，金三胖这个夹道欢迎，他好像非常享受啊这个，但是呢。有一点就是中国现在的情，这个整个社会大环境跟北韩已经是相去10万8千里了。他想中国回到北韩，那是这不可能的。他以为这个他讲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把中国成为西朝鲜，就是啊成为西朝鲜，然后他可以像金三胖那样的感觉到这个在北韩的享受的那种这种氛围。但是你想想金三炮，我觉得他在无论在哪方面，他跟金三炮，在金三炮还是留过学的，就是说在政治手腕上也跟他差远了，不要说这个整个这个政治大环境，所以他希望他想中国回到那个金三炮那个状态完全是没有可能的，而且呢我觉得是可能就是最后可能会成为他压垮他最后的一根稻草。
好，
就是他如果是要坚持这样走下去的话，
好的，
好吧，我就是这个说法。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专家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